书接前文，这位君王站在禅房门外，看着三藏法师，一声长叹：“哎，法师啊，实不相瞒，我呀，是离此处宝林禅寺往西40里路有座城池，乃是一座国家。那这处国家是寡人我一手创建，开基立业。我开创基业，坐镇江山，定下国号，名为乌鸡国。所以，如果您要看《西游记》这回故事981难，今天给您开始说这第26难，叫乌鸡国救主。到现在，这位帝王模样、浑身是水的汉子，站在三藏法师面前，说出自己的身份：“我是乌鸡国开国君主。往西40里路，您再往西走40里路，就能看见这座城池，那就是我的国家，叫乌鸡国。”可是鄙人说《西游记》说这么长时间，诸位听习惯了都知道，那有很多重要的名字可能都有点讲究。那么乌鸡国，要让我解释，也有点寓意。当然，这乌鸡国，这乌鸡和中药没关系啊。您别想那个有位著名的中药啊，什么乌鸡什么丸啊，这个跟那个没关系。那么这乌鸡国怎么解释呢？如果您要熟悉中国人的典故，那第一个字乌是乌鸦的乌，跟什么有关呢？跟太阳有关，所以叫金乌。如果常听戏啊，戏里面有这个词儿，金乌坠，玉兔生，黄昏时候，那就是太阳是落下去了，那月亮升起来了，用金乌来代指太阳。这是什么典故呢？古人传说太阳之中有鸟，这鸟呢是3只脚的乌鸦，就是3足金乌。月亮里面呢也有动物，是什么呢？是3只脚的蟾蜍。那我们老说这个3只脚的蛤蟆没地儿找啊，2条腿人遍地都是。但是3只脚的蛤蟆呢，在人间很少，很难见到。您要想见着，您到月亮上去找去。那古人传说里面的太阴之中有蟾蜍，太阳之中有金乌。而且如果您要想看这个形象，您平常拿着天文望远镜您是看不见的。您要想看这个，您必须到画里面去看。那鄙人曾经亲眼见过一张古画，这张古画呢是西汉时候的，出土在哪儿呢？湖南长沙马王堆，是一张帛，画在丝帛上面的，很大。我们现在一般称呼它呢叫 T 字形帛画，上面一横，下面一竖，是整个这张帛的一个形状，我们叫它 T 字形帛画。这张画鄙人亲眼见过，就这得说北京的骄傲之处。就北京有什么好处？雾霾、堵车，啊，人口密集，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但是北京至少有一样好处：文化中心，有很多重要的展览，很多重要的演出，可能在北京能够看到。我跟自己的学生也说：“你说您在北京上学，跟别的地方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傲人之处？这是最可以傲人的。那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很多重要的作品在北京展，那其他地方的孩子看不到，那您就近在咫尺，还要因为各种考学的压力，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成绩的压力，然后不去听不去看，多可惜。那么2008年，我记得是哈，2008年北京有一场丧心病啊，不是那个欢欣鼓舞的盛世，啊，这个。除了我对这盛世不感什么兴趣，但是因为凑这个热闹，所以办了很多重要展览。首都博物馆就办了一场叫中国技艺珍宝展，全中国50多家博物馆最顶级的藏品汇集首都博物馆。那我就在那个展览上面看到了这张来自于湖南长沙马王堆的 T 字形帛画，埋在地下2000多年，西汉时候的。那这张帛很大，而且那次展览里面，我记得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那个展览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允许不打闪光灯的拍照，所以很多藏品我只见过画册， 那我在那次展里面近距离看到，而且还留了照片，自己上课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给孩子们看。但是唯独有两样藏品，不打闪光灯也不允许拍照，其中一样就是这张西汉时候的帛。那我围着这个帛转了半天，我一看呢也没法拍，它很大，那自己拍也拍不清楚。那我就仔仔细细看了看这张帛呢，已经变成棕黑色，就跟这个就您做的这个家具这个色儿一样了。上面的颜色呢依然还很鲜亮，而且这个 T 字形上面最上面这一横最上端正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的样子，那个就是伏羲，中国的元祖。然后这边呢有太阴，太阴之中有灰色的青，我记得是青灰色，他画的蟾蜍，就是一弯新月，那月亮上面画一蟾蜍，这一弯新月下面一个女子拖着这一弯新月，就是嫦娥。所以至少证明西汉的时候嫦娥奔月的故事就有了。然后这边是太阴，这边就是太阳，隔着中间这个伏羲，这边的太阳里面就画着黑色的，用红色的朱砂染着这个太阳，然后红的朱砂里面用黑色染的乌鸦的形状，所以太阳之中有金乌，古人的传说就是如此。那而且呢不是只有一个太阳，如果您要看这张帛，您回去自己上网可以搜这张帛画，那张帛拿石青在这大的太阳底下画了一棵树，蓝颜色的树枝，在那树枝之间还有大大小小的红点儿，应该是九个。那么这表示什么呢？天有九日，不是只有九个太阳，九是多数，就是有好多好多太阳。那您想上古的时候天上有好多好多太阳，每个太阳里面都有乌鸦，于是就有一位民族英雄出现了。这位呢射箭射得最好，叫后羿，每天呢弯弓射箭出去射太阳，射一个太阳就是掉一只死乌鸦，射一个太阳就掉一死乌鸦，每天出去射太阳。这后羿把这死乌鸦收拾回来，和嫦娥一起吃乌鸦炸酱面啊，最后这嫦娥吃恶心了，实在是跟他过不下去了，透点要跑了，啊，那么这个故事不是我瞎编的，这是鲁迅先生瞎编的。那您要看的这个有个小册子叫《故事新编》，我上高中时候从图书馆借的这本小书，那回来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鲁迅先生在这《故事新编》里面编这个乌鸦炸酱面，那这您就想天上得有多少太阳，那射一地的死乌鸦，那收拾回来和嫦娥每天剁吧剁吧，然后就吃这乌鸦炸酱面，能不吃絮粉吗？那吃恶心了跑了，那就这么个故事。那当然了，这个金乌跟太阳有关，扶桑树跟太阳有关，而且古人的记载里面呢说扶桑树那日出于扶桑，所以我们现在管去日本还有个说法叫东渡扶桑，日本的那国旗完全来自于中国典故，因为他们说自己是日出之国，那就从东边扶桑树后面太阳升起来的。那除了这个金乌和扶桑树之外，古人记载里面说扶桑树下边还有什么东西呢？是金鸡。所以后来有人作诗哈，金鸡一唱什么天下白，什么雄鸡一唱如何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个金鸡在古人记载里面就在这扶桑树下面，有三只鸡，金鸡、玉鸡和石鸡。金鸡叫完了玉鸡叫，玉鸡叫完了石鸡叫，石鸡叫完了天下鸡皆鸣，然后太阳升起来天就亮了。所以鸡跟这太阳也有关系。那么这一回故事叫乌鸡国，这两种动物，一个乌鸦一个鸡，都跟太阳有关。而且呢如果一提一般都说金鸡或者是金乌，可是呢到西游记里面把金字儿给您去掉拿掉了，单抽出一个乌，单抽出一个鸡，拼在一块儿凑出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乌鸡国。那您自己琢磨，我们过去古人还有句话说，一朝之君，一个国家的君主就如同天上的太阳，那国中没有君王了，就如同天上无日。那么拿这个国王、君主、天子比喻成太阳，光芒普照。可是呢，太阳的光没了， 把金拿走，就剩下这乌和鸡，就相当于那个太阳没有了光芒。所以乌鸡国这一回故事您都太熟了，我不用故弄玄虚啊，您自己都知道后面这故事怎么发展的，您再琢磨琢磨鄙人批讲这乌鸡国的名字是不是有道理啊。那么当然这位水淋淋的汉子穿着这个冲天冠赭黄袍跟三藏法师这么一说，我呀离此40里路，乌鸡国开国君主。三藏法师一听，哎呀，那您不在国中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如此狼狈，是被叛军追杀吗？乌鸡国国王啊轻轻的一摆手，法师啊，非也呀，法师，只因我开创乌鸡国8年前，我这国中遭遇了一场天灾，乃是旱灾，国中啊赤地千里，河枯井涸，土崩地裂，寸草不生啊。只因这一场大旱，老百姓颗粒无收，饥饿难耐，而且这一场大旱连旱3年，滴雨未下，国中百姓啊苦不堪言。